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正》卷77，请翻开讲义2224页。讲义2224页。刮胡是：悟无生忍。菩萨体悟无生法忍，得到佛的受记。但是又不执着受记相。佛告诉须菩提，如果菩萨于世法中通达无疑，以信力、智慧力故，能够安住于这些法中，这就名为无生忍。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要得无生法忍，必须要信智一如，不能只有信而没有智慧，也不能只有智没有信，一定要信智一如，而且能够安住，这才名为无生忍。五蕴中，五蕴假合，名为菩萨。菩萨观，五蕴照见五蕴皆空，观五蕴是空，蕴触界还有不执着，六度乃至18不共法，得这些法，是名行般若波罗蜜。那真正的实相般若，其实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不能够再说行啊或不行啊。所以说，行般若波罗蜜，这是从世俗法来说啊，并不是从第一谛来讲。真正第一谛胜一谛，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已经不再有种种的戏论了，所以说是无生。如刮胡似的上面一行，这法本来是毕竟空无所有，所以对于法，说它是有或者说它是无，这种种的戏论已经都灭除了，所以不会再说有实在的生，所以有无戏论已灭，就名为无生。所以从世俗谛来说，菩萨来行般若，但是从谛地来说，就不再戏论有实在的般若可行，或者哪一个实在的菩萨在行般若那这样子，能够体会到没有实在的修行者，就体悟到众生空；没有实在的法可得，就体悟到法空。那有信有智，体悟众生空法空，而得无生忍。得到无生法忍，就可以被佛受记，将来可以得到无上菩提。佛说，如果菩萨一心勤精进，不休不息，随无生忍而行。这样子，随着无生忍，就是体悟一切法是不生不灭这样的智慧。随着这样的，无生忍而行，如果不得大智慧，不得无上智慧，不得佛的一切智的话，那是没有道理的。反过来说，如果能够依法而行，随着无生法忍这样而行，那是一定可以得到佛的一切智的。那何以故？佛教讲因缘果报，因缘果报要得到正果，那必须要具足因缘。如果无因无缘，那是不能够得果报。那如果邪因缘，那得到的不是正的果报。如果因缘少，那这个得到的果报也不具足所以我们要舍离无因缘、邪因缘、少因缘，必须因缘具足具足正因缘才能够成就。那菩萨得无生法忍，舍生死肉身得法性生身，可以助菩萨果报神通中一时 能够做无量的变化身，乃沿土熟生。这样的人，啊，这样的菩萨，末后生具足佛法，做道场。道场就是菩提道场，一般来说就是，在菩提树下，将要成道的那个座位，这个叫菩提道场。啊，就是体悟无生法忍，还有庄严佛净土啊，度化众生啊，这些正因缘全部具足，那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啊。如果这样的因缘都具足，却不得无上菩提，那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者何啊？世人得无生法忍啊，而且又一心不散乱。向上增进都没有退失的缘故啊。好，底下谈受记不可得，这也是四句分别啊，就无生法不得记，生法不得记，一生亦不生法不得受记，还有非生非不生也不得受记啊。那论这里只有提到三项。首先，无生法不得受记。须菩提问啊，菩萨未得无生法忍，身着世间法，那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还不能够透彻了解一切法空吗？诸烦恼后啊，那虽然他有福德善心，但是因为还有烦恼啊，所以这样的福德善心呢比较软弱，比较薄少不尽啊。在宋元明本是做不及啊，就是这样的啊福德善心没有在增上进，没有在广为清净的积极啊，为烦恼所遮蔽。那这福德不能够继续增长，智慧没有开啊。反之，如果得无生忍法，那就没有这些障碍了啊，福德也清净，智慧啊也增上。未得无生忍法，这用力比较艰难啊。譬如在路上行走，如果得无生法忍之后，那就很简单啊。譬如乘船顺水而下，就比较不费力气。所以无生法忍是诸菩萨所崇仰所贵重的。因此须菩提问世尊，是不是菩萨得无生法忍而被佛授记，将来会得无上菩提？佛说，佛也。为什么？无生法是不生不灭他也没有得受记相，他不会执着受记相啊。怎么可以说因这无生法得无生法忍而被佛所受记呢？被佛受记将来成就无上菩提呢？这是破除对无生法的执着啊，也破除这个受记的相。那无生法既然不得受记，那是不是生法得受记呢？佛也说不得。何以故？生法就是因缘和合所生法这是因缘和合这是一代因缘而起，所以它是虚妄它是有为做法这样的虚狂有为做法，怎么可以得真实的无上菩提呢？真实的无上菩提那是真实法不会这虚狂的所以生法也不得受记。那又问一生亦不生法，是不是可以得受记呢？我也说佛也因为无生法有过失，生法也有过失，那你又主张 一生一不生，那就同时有两个过失了。同样，如果第四句非生非不生，如果执着心有所执着的话，这个也不成。所以经典上常讲离四句绝百非，四句依这里来讲就无生生，一生一不生，非生非不生，那有无啊等等也可以以此套用。那既然四句都不得受记，须菩提又问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菩萨怎么得到佛的受记呢？佛反问他，对大圣菩萨有时候会受记，将来会成佛，那对声闻行者有时候会受记，什么时候得阿罗汉呢？什么时候得必知佛啊？那须菩提他是大阿罗汉，佛就反问他，那么你以慧眼来观，你有看到一个实在的法是佛为菩萨受记吗？那如果以声闻法来讲，你用慧眼来观，慧眼它是观一切法空的啦，那有实在的法得到佛受记，某某人得到声闻果，或者是得到无上菩提吗？那须菩提因为他是解空第一啊，他有慧眼，所以他说不见有实在的法可得受记，何以故？这个法从本以来即灭相，所以不再细论是见或不见，实在的受记或不受记。那能够观法空，所以无上菩提也是观空，亦不见无上菩提，也没有所得的法，也没有能得者，能得的人。此中自说因缘，波尔波蜜没有异想分别的缘故，也就是真正的波尔他是没有异想分别，不会再有虚妄分别，所以不会再细论有受记相啊，或者是谁得受记，不再做细论。问曰，须菩提，上面问菩萨得无生法忍故受记，佛回答佛，那佛为什么还以无生理来回答？所谓菩萨行般若时无一切异想分别，答曰，行者如果以如实来说，他得无生法忍事实上是可以得到佛受记的，没错。而须菩提为菩萨故，如果以执着的心有所得心来问，他是以执着的心有所得心来问，说是不是得无生忍可以得到佛受记，为了破除对无生法的执着，破除对受记相的执着，所以佛回答说佛，如一切法其实它是无我的，但是婆娑梵志，请问佛有实在的我吗？佛默然不答，那就是在问那是无我吗？佛也不答。其实一切虽然真实是无我，但是梵志它是以执着的心来问，它执着实在的无我的话，那也不对，所以佛干脆默然不答，因为他执着无我，想要戏弄无我，所以佛也不回答。须菩提问意，知道决定有受记事，但不知是观什么法而得到佛受记为无上菩提，所以他请问到底是无生法或者生法得受记。那佛以须菩提所得法，须菩提他 得慧眼，他可以观空，所以来反问他。那如果你以慧眼来观察的话，你会看到有实在的法得到受记吗？须菩提住三解脱门中，观法性。法性其实是空性，当然他不见有一个实在的法，所以不见定有受记。那诸法法性是无相，量不可得的缘故。若不见受记法，那云何当得无上菩提者呢？所以不执着受记的相，也不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上菩提。须菩提听闻受记者空，那问难的心就止息了，自己就体悟，不再有疑惑了。佛也认可他的意思，如是如是，你不见不得这法是实有，不见有法可得，非故般若波罗蜜是无所分别的缘故。好，接着我们看讲义2227页，接着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同学品第62。这一品为什么叫同学品呢？我们世俗在同一所学校啊，一起念书，我们就彼此称呼为同学。那其实在般若经还有大智论里面也有提到菩萨同学，就是这一品所说的。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修学解脱道，或者是一起修学菩提道，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达到解脱或者成佛，大家彼此互相共勉，所以大家彼此称为菩萨同学。那同学并不是说同一班就叫同学，事实上应该大家没有纷争，没有高慢，彼此和乐，互相劝勉，那才是真正的同学。好，我们首先看角注143，大品经义疏，这吉藏大师对这一品做个简要的分科。他说这一品主要是谈亲近善知识得无量无边的功德。那这一品又主要分成三个大项，第一名不杂心得大功德，就心很纯净不杂，可以得大功德。第二个巧学般若可以令魔惊怖，不会被魔所扰乱，而且可以令魔惊怖。第三广明流难，就会有魔难呢，那希望修行者能够事先了知。这个是吉藏大师对这一品的分科。另外角注144，这是慧隐大师的大智论书，对这一品分成两大项。第一名天主，天主就是释提梵音刀立天主，他赞叹修行者的功德，还有较量行般若的殊胜。名花报等义，花报果报，这还没证得果之前的报叫花报。就像我们以植物来讲下种发芽开花结果， 啊，在还没有得到正果之前，前面有开花啊，那个花苞，嗯。啊，第二，明示行同住合敬啊，就是菩萨同学，大家彼此恭敬，相视如世尊，啊，才可以成就众生忍。那下一品啊，等学品就明法忍啊，这一品先明众生忍。好，那我们先看，第一项，明行般若可以得到无量功德啊，但是要得大功德，必须不杂其他的心心所法啊，必须如说行般若才可以得大功德。好，那天主赞叹哈。第四百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没有种种的意想分别啊，这是顺着上一品啊讲义2217页的最后啊，上一品的最末后，般若中无诸分别意想故啊。啊，第四他的赞叹啊，这般若没有种种的意想分别，毕竟离故啊，就是所证的诸相分别啊，毕竟远离啊，这离也是空的意思啊，就离种种的分别啊，离是空或者是清净的别名，嗯。啊，众生听闻般若波罗蜜，如果能够受持读诵啊，为他人演说正意念清净，如说而行啊，乃至无上菩提，不杂其他的心心所法啊，可以得大功德，那能够成就这样的大功德啊，成就这样的大善根啊，才能够承办这些事情，不是从小功德就可以承办的啊。那佛认可如是如是啊，听闻深般若啊，受持乃至如说行而不杂于心所法的啊，必定成就广大的善根啊，能够承办种种的功德。那什么是于心心所法，这个论会详细的解说啊。比如说不起那个不善的念啊，或者是不起无忌的心啊，乃至不起烦恼心，或者是不起二圣念等等啊。啊，佛说如果能阎浮提众生成就十善道，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啊，那得到的善根福德虽然是不少，但是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深般若，读诵清净正意念如说行啊，胜过南阎浮提的众生成就十善乃至四无色定的福德呢，百千万亿倍啊，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啊，就是能够受持深般若的功德胜过修十善啊禅定的功德多多啊。那佛这里主要是来显示深般若的功德啊。哎，这时候有一个比丘，他听到说，哎，那修行深般若的功德很大啊，他就跟释提梵音说，哎，你看看，这样子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的功德啊，哈，啊，胜过忍者，忍者就是你的意思啦，啊，然后比丘就说，哎，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的话，啊，他的功德胜过你多多啊，啊，胜过你啊，地势天主多多啊。那 四体还因啊，这个如果在阿含经的讲法，他是证出过了，啊，他是证出过的圣者啊。那么在大圣经也得说他是菩萨的示现啊。那四体还因听到比丘说，哎，这如果有人修般若功德胜过他，哎，他也不发怒啊。他就说了哈，这善男子善女人啊，当一发心他就胜过我啊，何况啊听闻般若，而且又能够书写受持读诵正意念如说行啊。但是言下之意了哈，不只是胜过我了啊，他也胜过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就胜过一切凡夫啦，啊，这里讲三善道而已，事实上三恶道更是胜过他嘛。好，那不只是胜过凡夫啊，好，也胜过二圣的圣者，不只是胜过二圣的圣者，也胜过行五度而远离般若的菩萨。好，这里一层一层的来比较哦。好，首先胜过凡夫，在胜过二圣，那后面呢是说胜过菩萨，什么样的菩萨呢？也得只有修五度而远离般若的菩萨，啊，甚至胜过行般若而没有方便力的菩萨，啊，那这比丘就值得反省了，啊，他到底是修到什么程度呢？对不对？啊，他说不定一时兴起啊，哎，这善男子善女人的功德比你地士的功德还要大啊，但是殊不知自己说不定是这里面啊，或许是没有修方便力的啊，哦，也有可能。嗯，菩萨如说行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不断佛种啊，哦，因为啊，不断有菩萨依着般若波罗蜜可以成佛，这样子如说行般若也能够常见诸佛啊，很快的接近菩提道场啊，就是不久就会安坐菩提妙菩提座，也就是不久就要成佛了啊。那菩萨这样的行般若，他可以拔诸有情啊生死流，令他得究竟寂灭安乐啊，不必让众生啊在生死流转啊。菩萨如是学啊，他是要救度众生呢啊，他是要成就佛道的，他不学二圣所应学法啊，不是像二圣啊，只为自己解脱而学。菩萨这样的学般若啊，那有四天王天来到菩萨这个地方啊，对他说：“善男子啊，应当精进的修学般若，安坐妙菩提座，成无上菩提时。那当成佛的时候啊，会有这四天王来奉钵啊。如过去诸佛他们成佛的时候，有四大天王会来奉钵啊。那如果你成佛的话，我们四大天王也会来供养钵啊。我会拿着钵来供养您啊。那其他的诸天啊，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啊，就是六一天呢，啊，还有梵天，乃至第四禅的净居天啊，这些诸天也都会供养。所以现世功德就有提到诸天的供养啊。另外呢，还有诸佛的护念啊，十方诸佛也都会护念菩萨。另外，所有世间的苦难啊、恶难、劳苦之事，都不会再有了啊。 一切世间有四百四病啊，就是地水火风各有百一的病啊，合起来四百四病，就意思就是种种的疾病了啊。那这菩萨身都没有这些病了，以行深般若故，可以得到这些现世功德啊，诸天供养，诸佛护念，无诸苦难，无诸疾病，这些现世功德啊。那这时候，阿难心里想啊，地士是以自己的力而说，或者是依着佛神力而说啊。地士知道阿难心里所想，就跟阿难说啊，我之所说，都是仰仗着佛威神力啊。佛也告阿难，告诉阿难说，是的啊，如地士所说，都是仰仗佛的威神力。阿难，菩萨学深般若时，三千大千世界中，这恶魔啊就产生了怀疑。这位菩萨是不是不久会得无上菩提呢？啊，或者是于中途，他就会，以涅槃为最究竟的真实，而积着正实际堕恶圣地呢？啊，阿难，如果菩萨不离般若的时候，魔就会忧愁苦恼，如箭入心啊，就像箭射中自己的心一样，非常苦恼。这时候魔又放大火风四方聚起啊，想要令菩萨心退莫恐惧懈怠啊，于一切智中啊起一念的乱心啊，就是魔来扰乱啊。那阿难就请问佛啊，如果菩萨行深般若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菩萨都会被恶魔所扰乱？是不是有的菩萨不会被恶魔所扰乱的呢？好，那佛分别答，有的菩萨会被恶魔所扰乱，有的不会。阿难就请问，那什么样的菩萨会被恶魔所扰乱呢？那我们也反省自己啦，我们大家希望被魔来扰乱吗？如果不希望魔来扰乱，下面这些哈，我们就好好反省一下哈。什么样的菩萨会被恶魔所扰乱呢？啊，第一个，心不信解。如果菩萨过去是听闻般若，心不信解的话，那就会被魔所扰乱啊。因为般若有智慧嘛，那我们不信般若就没智慧啊，啊，没智慧。就无法做正确的判断，执着什么，那魔就从哪里来扰乱我们啊。再来就是怀疑般若有无啊。菩萨听闻深般若的时候，他起怀疑般若是实有或实无啊。我们对照角注165玄奘大师的翻译，若菩萨先世听闻甚深般若，疑惑犹豫，这般若是有呢，还是没有？是真实呢，或不真实？好，下一行，如果菩萨先世听闻此甚深般若，其心不生疑惑犹豫，他很坚定的相信实有，般若是实有。那如果怀疑的话，就会被魔所扰乱。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禁恶之事啊，比如说你要来听大智论，有人说啊，不要去了啦，啊，看 DVD 就好啦，我们去哪里玩啊，或者是不要再学佛啦，学佛很辛苦啊，禁恶之事。那如果菩萨远离善之事啊，禁恶之事，不再听闻深般若，不听闻就不知般若的奥妙啊，不见，不能体现啊，那也不能够请问般若的修学方法，怎么样行般若，怎么样修般若。 既然不能够修学般若，那当然魔扰乱他就退失了，魔就趁虚而入。再来受行恶法，如果菩萨远离般若受恶法，就是行恶了，不善法，或者是于真妙法加以毁谤，那菩萨就被魔所扰啊。魔心里想啊，那这样的人远离般若的话，那远离般若的话，大概只有两条路了啊。那没有智慧，要么就堕三恶道，要么就做魔的眷属啊。他以这个好胜心啊，跟人家来斤斤计较等等的啊。所以如果远离般若来取恶法的话，那就成为魔的伴党啊，就满魔的愿了。好一点的菩萨是堕二圣地啊，不能够成就大圣了啊。那不只是自己堕二圣地，也令别人堕于二圣。堕二圣还得解脱了，但是有的没有堕二圣，成为魔的伴党啊，或者是堕三恶道。另外一种被魔所扰的，就是障碍别人学般若。所以我们不要障碍别人学般若。如果菩萨听闻深般若，告诉别人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很深啊，我都不能够探得其底啊。”那你的智慧很高吗？你何必再听闻般若？你何必再去学般若呢？自己不学也就算了啊，他还阻碍别人学般若，这个就会被魔所扰啊。再来就是自己高慢啊，欺凌他人。如果菩萨轻慢其他的菩萨，说我行般若波罗蜜，我行远离，我能安住于空啊，你没有这些功德。那如果他这样子轻慢其他的菩萨，恶魔就很欢喜啊。如果有菩萨自己自负啊，他的名声啊，仗着很多人认识他啊，那轻慢其他行善的菩萨，但是事实上，这位菩萨他并没有真实不退转的特征啊，他没有实际上到达不退转，没有不退转菩萨的行类相貌功德，他没有这些真实的功德而生诸烦恼啊，起轻慢心，他只是执着虚名而轻慢其他的菩萨，说我所得的功德啊你都没有。这时候恶魔作试念啊，那现在我魔的境界宫殿不空，因为如果菩萨他轻慢别人的话，那就变成魔的眷属了啊，增加魔宫殿的热闹性了啊，要么就增益三恶道啊，也得就堕三恶道。恶魔助其威力啊，令愚人信受他的话，信受他的话而依着他的教法而修学啊，但是依着这样子不正确的教法修学，只不过是增长烦恼而已啊，因为不正确了啊。那这些人心颠倒故，身口意业所作啊，都是不正了啊，不正啊。就会受恶报，以是因缘，它会增长三恶道，而魔的眷属宫殿 也更加的增多。所以如果菩萨轻慢别人，就会被魔所扰乱。另外，如果行菩萨道者与求声闻道的人互相斗争，魔他也会欢喜。更加斗争的话，那就是远离一切智了。那远离一切智，相反的，他就是接近三恶道了，或者是接近魔的境界。那不只是与声闻人共斗争，如果菩萨与菩萨共斗争，嗔恚恶骂，魔也大欢喜。这斗争的两方都远离萨婆若很远。那离佛的一切智很远，那相反的，他就是接近三恶道或者接近魔。好，下面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如果一位尚未得到佛授记的菩萨，而对一位已经得到授记的菩萨起恶心的话，又来斗争恶骂，那只要你起多少念，那你的功德就丧失多少劫。如果你还是想成佛不舍一切种智，就是希望还是要成佛，不离菩提心的话，那必须把所退失的这么多劫的功德再补回来庄严，庄严就是庄严功德啦，把这些退失的功德呢再补回来我们对照角注180看玄奘大师的翻译。如果菩萨未得无上大菩提的授记那对一位已经得无上大菩提授记的菩萨起嗔愤心斗争轻慢他骂入诽谤，那菩萨这个时候他起多少念不饶一心，就是起多少恶念那他就会退多少劫过去的修行功德起一个念就退失一劫，起两个念就退失两劫那么退失的这一段期间，他会远离善知识那在这段期间不断的生死流转受生死系缚。如果他不弃舍大菩提心，那还要再把这些功德补回来那必须精勤的修行都没有间断，才能够来补回他所退失的功德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随便对其他的人起轻慢心好，那阿难尊者听了以后就请问佛，这恶心他起了恶心就退失那么多劫数的功德，那在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免罪呢出罪，出罪就是免罪了这样的罪能不能除灭那佛分别答有不得免罪的，还有可以得到免罪的佛告阿难，我虽说求菩萨道及声闻人可以得到免罪，如果求菩萨道人与人互相斗争起嗔恨心恶骂怀恨而不及时忏悔不舍这些恨的心的话，佛不说这罪可以免除，如果不忏悔的话，这罪是没办法免除的 好，那另外有提到得出罪者，那起了恶念退失了多少劫啊，必当再把所退失这些劫数再补回来啊。如果他不离菩提心的话，要常无间断，很精进的把退失的这些功德补回来啊。阿难，如果菩萨啊更加起了斗争嗔恚恶骂，那必须马上忏悔悔改，要心里这样想啊，我真的是有大过失啊，那我应当啊对一切众生要谦下和顺，令今世后世皆是和解，不是只有今世而已啊，不是说哦现在跟人家说对不起而已，他是要一直到尽行寿，甚至未来世啊都谦下和顺。嗯，那我当忍受一切众生的践踏如桥梁啊，就像桥梁一样啊，众生在上面来来往往啊，他也能够安忍。那如果众生啊骂我们，那我们必须安忍，如聋如哑啊，不会说听了心烦啊，然后又以恶语报复啊。我不应坏甚深无上菩提心，而且要发愿啊啊，当我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应当度一切苦恼众生，怎么可以对众生起嗔恨心呢？好，我们对照角注194，贤上大师的翻译，第二行啊，如果菩萨一个还没得到受记的菩萨，对已经得受记的菩萨起嗔恨心啊，之后产生惭愧啊，心里不再有恶念，能够随即如法发怒悔过啊，心里这样想，我现在人生难得经历得啊，怎么还会起这样的恶念，失大善的利益，我应该是要饶益一切众生啊，怎么反而对众生有一些衰损的行为呢？啊，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就像仆人来奉侍主人一样。啊，这个就是罗什大师所翻译的为下趋啊，就像仆人恭恭敬敬的奉侍主人一样啊，怎么可以反生骄慢啊，又恶骂起轻慢心啊？我应当忍受一切众生捶打呵斥，怎么反而以恶报的身语啊来报复众生啊？我应该和解一切有情啊，令互相敬爱，怎么可以起恶语啊，语比乖争呢？啊，我应该堪忍一切有情，长时间啊来践踏如道路如桥梁，怎么反而对众生加以凌辱呢？我求无上菩提，就是为了救拔有情的生死大苦，令他们得到安乐，极尽解脱啊！怎么反而对众生加以苦痛哈、啊，令他苦恼呢？所以我现在尽未来际啊，要如痴如哑如聋如盲。对诸有情无所分别啊，即使他来斩断我的手足，挑我的眼睛耳朵等等，还有割截我的身体，对有情终不起恶念啊。如果起恶念，那就会破坏我的无上菩提心啊，障碍所求的一切种智，也就不能够利益安乐一切的众生。好，那阿难就请问佛， 那菩萨与菩萨共住应该怎么样呢？佛就告诉阿难，菩萨与菩萨共住应当彼此恭敬，相视如世尊，把对方看成是世尊，看成是佛，这样子恭敬他。何以故？菩萨应该这样子想，跟我有缘一起修学的，这是我的道友啊，我们共乘着一条船，那彼此修学佛道，修学菩萨道，也就是六度啦、十八不共法乃至一切种智啊。那如果菩萨杂行离一切智心，就是离无上菩提心的话，我不应该跟他一样学。如果菩萨不杂行，不杂行就是，他修学菩萨道很坚定了，很纯粹，不会杂着二圣心啊，或者是夹杂着染污心，或者人天增上行。如果菩萨不杂行啊，又不离菩提心的话，那我也应当这样子学啊。菩萨如果能够这样的学，那就是菩萨同学。好，我们看论的解释。经有提到不杂于心行所法，能够如说行般若，可以得大功德。那天主就说，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书写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可以得到无量的功德。那如果读诵般若乃至无上菩提，不令其他的信心说法相杂，可以得到上面所说的功德。那如果 只是听闻解说，那却有夹杂的其他的信心说法的话，虽然有得功德，但是不名为无上功德，就是功德是杂染的啦，不是纯粹清净的。那什么是于信心所法不要让它夹杂呢？底下有四说。第一个就悭贪等即破六度的恶心，因为要一心修六度嘛，所以要去除六弊，六弊就是障碍六度的这些恶法。如果以布施来说就悭贪嘛，以持戒来讲那就是破戒了。那对忍辱来说就是嗔恚，对精进来讲那就是懈怠，对禅定来讲就是散乱，对般若来说那就是愚痴所以地家的说法就是我们要一心行般若，不要令悭贪、破戒、嗔恚、懈怠、散乱、愚痴这些恶念来夹杂进来。第二说但不令恶心增长不要让恶念让它有威力不要让它做大，恶念一来就马上除灭。第三家说法就不令二圣心得入，就是他一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能起二圣心，急着入涅槃远离众生，不行。第四家说法就是无忌心、散乱心也不要让它夹杂进来那这些虽然不是恶但是对善道来说还是 会障碍遮止会障碍善道，所以也不令无忌还有散乱心让它夹杂进来。是故不从小功德来就是不杂这些六弊、二念、二圣心还有无忌、散乱心才能够真正成就无上功德，而不是杂染的功德。 那佛认可，欲以分别清净行势力故，反问第四若男阎浮提人一切都成就十善道等，那他得到的福德虽然多了但是离诸法实相故这样成就的是有漏的福德，它是虚妄的，不牢固的，是无常生灭的它是会灭尽的，不足为多。就好像草芥虽多草芥在譬喻这轻贱的东西卑微的东西不如这一个小金刚，小金刚的宝胜过这个没有价值的草芥多多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反省一下，我们现在做很多善事到底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是有漏的还是无漏的，只要是有漏的话一定是生灭无常那我们必须要清净就如小金刚胜过这没有价值卑微的草芥多多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